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我剛才叫人早晨的，因为我惯了早堂。剛才呢，主席剛才很有心情地來讀出這個傳道書，不知道你有什麼感受。我想呢即问下，或者系谂一谂，我估计你哋上咗咁即系听咗咁多堂嘅传道书第七讲，究竟你而家系咪咧系又虚又空咧？虚咧就可能好似我咁咧，好惊都唔知点算好；空咧就唔知听咗啲乜嘢出嚟，又唔知点算好。咁到底传道书喺我哋嘅整个嘅信仰里边，俾我哋一个乜嘢嘅一个嘅启发咧？咁样？传道书一直都用了虚空这个字来到 去论述去讨论人生。这个的表达方式呢就可能都比大家很容易觉得很消极。好像这个世界呢即是没什么值得我们留恋来的，尽快呢就与主同在，好得无比那种的感受样。特别在我们今天呢信了耶稣，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很有确据的天国 的把握，这个身份的把握。每当读到传道书的时候呢，就会突然有感觉这些东西超然物外的，即是不食人间烟火看破红尘的感觉。你不要误会我在楼下上来，我都是窝福堂 的牧者来的。即如果我们经常都即带着这种好即是今天不要紧，没事的，不值得我们留恋的，明天会更好。甚至乎有者成日都諗住想当年啊，我仲系赛跑冠军嘅时候，嗰种想当年嘅美好往时候，就其实当我哋咁样有咁样思考，有咁嘅諗法嘅时候，系咪意味住我哋其实对现实系唔满意，系唔接受嘅呢？可能你会话现实啊，哎，牧师，现实就咁艰难啦，你睇下样样都咁辛苦。只是想下百几尺的这样蜗居，讲紧数以三四百万，你就不会没办法不同景住明天咯。明天是个盼望的嘛。没错，对明天有盼望是很重要。但是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你在一个什么基础里面来到去想将来，想听日。如果你连今日都无能为力咁嚟到去过去，无论你系碌过去又好，勉强过去又好，你都要有一个实际嘅对自己嘅要求。喂，我要过到今日，点过今日就好重要啦。如果今日你都过唔到，你讲听日，听日会更好，咁点好呢？另一方面，成日都回想当年的人，同样是因为对现实的无奈或者忧虑，甚至乎不满，就会这样反应了。就好像我们的老人家一样，是我当年还可以行到八仙岭，现在上窝山条路都好扯晒虾了。已经留恋过去的确是可以令到我们有时候片刻那种的安慰，麻醉一下。不过你想多少少，正正就是那种已经成为过去和不能够重现眼前的历史现实，今天不可以再在我们身上出现，甚至乎说我们再不能够掌握到一个现实，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想当年的慨叹。无论你想当想完当年又好，同景将来又好，我们都要回去现实面对今日，所以现实很重要。你选择怎样来到过今日是一个不能够回避的问题，用什么态度来到去过今日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明日有盼望，对昨日带着留恋，都是因为对现实的比较而带来的一种感受和反应。这样我哋点样嚟到去从传道书俾我哋嗰份嘅智慧嚟到去活在当下呢？喺呢个虚空嘅世界里边，有冇值得我哋欣赏嘅好事物、美好嘅嘢呢？ 传道书第四章，传道者正正就是叫我们同一起去思考在当中内容，世间上面的美好在哪里呢？不知道你弟兄姊妹中有没有人叫美好呢？稍后举举手给我看到，知道美好在那里了。好，让我一起同心祷告。七主，我多谢你给我们有圣经宝贵的话语，愿圣灵来到去进入我们心里面，去引导我们一起来到去思考我们怎样来到去面对着今天的现实，让我们从中看到神你给我们的心意，怎样来到好好把握今天，面对着今天，以致我们能够懂得去面对明天。愿主来到引导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整个传道书第四章基本上可以分做五个小段落，第一个段落由第一节至到第三节来到去组成。在这里出现了两组对比，欺压的和受欺压的人，另外就是死人和活人和那个没有出世的人对比，即是说曾经做过人的和没有做过人的对比，和那些被人欺压的人和欺压人的人，两组对比。这三节的论述着眼了无人安慰这个字，无人安慰所带来的痛苦。当我们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些欺压的事情出现呢？其实无非就是人的内心失去了平安。我见到你有，我没有，我不抵得。于是乎，我不其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可能成为我贪婪的动力，以致我去伤害人，取得我本来没有的东西。一个内心有平安的人反过来，他不会轻易来到去和人比较。哦，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他不会执着于自己的成败得失，可以能够面对到现实，接受现实，是我没有你那么厉害，我没有你那么好，我安于现在有的东西，然后我在有的基础里面寻求突破。这个就是不比较的人的心态。不比较意思不是说他没有目标，而是他知道我不会去刻意做过分的比较。传道者以世上有欺压的事情来展开他的讨论，他认为人很多时候都尝试借助权力来去满足自己，满足自己那份内心的空洞。我有能力，于是乎我努力来到去搲多些东西，将广东人讲搲，努力来去争取。但是当你不断去搲的时候，其实可能最后都劳而无功，因为传道者看透了世间上这个欺压的事情的背后的真相，是因为人的内心不安，没有安全感。无人安慰这个字，传道者分别放了在两种人身上，无论你是被人虾的或者你虾着人的人，其实你都没有人安慰。反映到传道者明白到，其实那个虾人的人本身都是痛苦的一个人。所以在跟住的第三节里面，传道者一个很特别的评价，他就说，即不如死了好过啦，甚至乎不出世更加好，即是说你不需要面对着人世间的痛苦，这些欺压的痛苦，其实不是更加好咯。传道者在这里不是讲一些消极的说话，他不是告诉你，唉，做人是这么痛苦的了，没意思的。传道者其实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实际情况，是啊，你虾人，你虾人了，你成功了，那又怎么呢？只不过是你都是那个失去了平安，没有人安慰的人， 你知唔知道咩叫真正嘅平安呢？如果你淨係執着於自己嘅存在，執着於自己嘅成功，過分咁嚟到去看待自己嘅價值，以自我為中心呢種人，其實係一個痛苦，係你嘅平安、你嘅不安帶嚟身邊人種種嘅痛苦，令到人不安。呢一個即係互相牽連、互相影響嘅一個現實，無人安慰，就係作者講緊呢個嘅痛苦嘅現實。生不如死，佢係嘲諷緊呢個蝦人嘅人，其實你都冇乜嘢益處嘅啫。蝦人嘅人是因为自我中心的缘故，自我膨胀带来这个的痛苦。接续着在传道者第四节至到第六节里面，同样就讲紧一个自我的问题，在这里讲紧一个人他是追求成就。留意第四节开始作的论点是在于追求成就的动力。你为乜嘢嚟到争取成功呢？为乜嘢要做得更胜一筹呢？原因系嫉妒。嫉妒系咩一回事呢？其实你留心睇睇，其实嫉妒无非仍然系一种内心里边嘅不安。你见人叻过你，你就唔抵得；你见人成就超越过你，你就唔平安。你受紧身边嘅人影响。你受緊環境影響，你唔能夠識得好好自己把持住自己究竟係點樣嘅情況。傳道者用緊好多時候用緊呢個份，就係呢個意思。你有冇安守自己嘅本分？你受環境嘅牽制，喺你心裏面你係總係要努力超越人哋。除咗超越人哋，可能你唔諗到为乜嘢你要咁辛劳、咁努力去做事情？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或者你认识到一啲人，就只系因为妒忌，所以搏命努力，一刻都唔能够停落嚟嘅人。呢种人有时候都几可悲，佢间接地去受人摆布、受人支配，咁样生活值唔值得呢？进一步传道者来到躺中这个心态的悲哀，他用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描写来到表达人的自我去到一个极点的可悲。在第五节里面的愚昧人抱着双臂自食其肉，是讲这个人已经对身边事物的麻木，麻木到怎样呢？抱着双臂是一个拥抱的动作，当然可以理解为懒惰，但如果你连埋抱着双臂自食其肉来讲，他不是懒到自己来吃自己，吃自己会痛的。如果我们调翻转，从他这种麻木只是有自己而你看不到人的角度来到理解这句说话，就很有意思了。他只是对自己有兴趣，他只是会爱惜自己，吃自己的肉是一种麻木的表现，甚至乎他连自己伤害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的可怕地方在这里，麻木。当然呢，这种的心态也都表达了在他内心里面那种的空虚，那种的脆弱，只是有自己，看不到人家，甚至乎一个只是为自己而活的人，那种的空洞，那种的失落感，这样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传道者就用了这个景象来到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在第六节里面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他说一掌满满而得享安静，胜过两掌满满而劳碌暴风。好明显，这个一和二的对比是讲你要知足，但是知足的那个的所谓定位在哪里呢？究竟一和二是不是就是说讲数量的上市的知足呢？好明显， 我哋唔能够从数量上嚟到去攞到知足。你有100万，你会追求200万；你有200万，你可能追求400万。你系会几何级数咁嚟到去追求你嘅成就、你嘅钱财、你嘅拥有。知足系在乎你嘅心态，系你嘅心点睇嗰件事，你有嘅嘢。传道者提出呢个嘅一掌同两掌嘅比较，个关键在于得享安静。你的心能不能够平静下来，不会因着人家的成就，不会因着人家的才华胜过你而不安而嫉妒呢？在这里同样反映了你追求成就不能够令你心里平安，不能够令你有满足。唯有真正的内心平安才有价值。生活在物质世界里面的人要追求的是知足，而不是生活上的丰足。这个是传道者在第六节里面给出来的答案。讲完了两个这个的不能够带来满足，传道者进一步就讲着另一个不能够令人满足的问题。前面讲了欺压权力，跟着就讲了成就，而第七至第八节很明显就用了财富。财富对比于友伴亲朋，你怎样选呢？在这里传道者描述的景象是指人没办法在财富上得到满足。我们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些人其实你都识的，他为了追逐财富不懂得去爱，不懂得去关心身边的人。传道者在说自己却不享福，这个是个嘲讽的说话，说的是他眼中没有别人，甚至乎他连自己去劳碌他不享福，他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连自己都不懂得爱惜。一个这样的人，你觉得他会懂得爱惜身边人？他的孤单，他的难处就在于他看不到人家的存在价值。他试图想追逐钱财让他满足，结果他发觉不得。到底是为了谁呢？他问自己，我有了钱，但没有人跟我分享，没有人分享才是关键。如果这个人调翻转，是啊，没有亲人，无子无伴。同样，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有朋友，甚至乎我们有教会弟兄姊妹，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分享的对象的。传道者就讲紧呢种身边乜嘢人都冇嘅人嘅痛苦，佢哋嘅孤寂。传道者提醒我哋要识得去选择，唔好喺追逐财富嘅时候失去咗亲人朋友，甚至乎我哋更加要谂一谂传道者嘅意思。佢讲紧系唔好忘记咗人唔能够单独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事物，比起你有家财万贯，钱多到洗不完的储蓄又怎样？有人跟你分享是爱的表现，有爱的生活才有意思。所以老一辈人说的话，友情饮水饱，这句说话都很有意思，不在乎你有多少，在乎你有没有情又没有爱。讲完了三个人生的痛苦现象，不能够满足的现象，来到第四个段落，一反传道者那种的消极啊，那种的带来令你难受的感觉，从批判性的讨论，从现实的权力、财富、成就，来到跟读者探讨生活的哲学问题， 转一转，有乜嘢值得我哋追寻呢？或者传道书嘅作者佢要经常要我哋一不断咁反省，你做人为乜？权力、财富、成就系咪就能够令到你心满意足呢？能够带嚟你真正嘅满足呢？嚟到呢一个段落，从消极嘅地方、否定嘅味道，进入咗一个积极嘅地方、积极嘅态度。作者改变咗佢论述嘅语气，用一个积极同埋正面嘅态度嚟到去鼓励读者。人生是有美好的地方的，不是那么消极的。在这个段落里面，作者用了沙漠里面商旅来到去结伴同行的背景，来到去解释他对朋友同伴的重视。在这里分别用了四 个作者的观点来到赞赏欣赏有朋友的好处：同劳碌、互相扶持、互相依靠、同睡、互相来到去依靠、同抗敌、互相保护。这个四个方面其实正正都是现实上生活我们都需要有的关系。由第四章开始，作者的展示讨论都来得被人沉重，一至八节带来的都是一种很消极、很难受，甚至乎你会觉得唉，生不如死的感觉。但来到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在这个段落里面他强调了朋友的好处，带来一份温暖，带来一份的鼓励，让我们感到羡慕。我们都很想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在我们生活里面出现，跟我们一起同甘共苦，跟我们互相扶持，互相来到去依靠。好明显，作者是鼓励我们，我们在这个充满了令我们不能够很安舒、很安乐，甚至乎有人形容说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义、不公平、充满了欺压的社会，这个现况里面提醒我们要面对这种这样的世界，这种虚空、不如人意的世界，原来是朋友是最紧要。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人生日的时候，好像叶倩文唱那首《零时十分》那种感觉，懂笑的人即是跟我不上下年纪，不懂笑的那些就不知道我说什么。你会发觉原来有人跟你分享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你为什么而做，为什么而到去努力。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工作岗位里面跟一位朋友分享，他讲回他另一个朋友的感受，我非常之认同。他说他的朋友当时跟他说，我朝头早起身带着眼泪来到起床，想想我又要上班了，心里面咧好难受，好唔想面对住呢个嘅翻工嘅环境。但系望下正系瞓喺身边嘅老婆，同埋嗰个瞓得好甜嘅女，于是乎就忍住眼泪着衫翻工。呢、这个唔知系咪你哋其中生活里面嗰种嘅写照？但系好明显，就喺呢种嘅充满咗不安、唔如人意嘅现实里面，有了生存的对象，为了爱，为了令到自己所爱的人而甘于付出。这个就是朋友、伴侣给我们的动力，给我们的意义。人生在世，的确我们不能够孤单。苏牧师呢次次在迎新这个的迎新聚餐就讲那个故事呢，我已经听了不知道几次，但我次次听得都很过瘾，就是那个 BB 如果没人抱很快就瓜老陈，都是爱的表现，都是关系的重要性。传道者来到这个段落里面 俾我哋一个盼望。朋友最可贵。嗱，按道理咧，《传道书》如果讲完呢啲消极悲观嘅嘢，嚟到第十二节应该收工就最好噶啦。但无端端就再讲埋十三至十六节。如果呢个十三十六节同上边有关系嘅话，呢、这个段落有咩意义呢？读传道书，犹太人嘅文学作品，有时我哋就要有呢种嘅警觉性。佢讲讲下咧，突然间转咗嘢，转咗之后咧，讲翻嘅嘢咧系有意思嘅。喺十三至十六节里边，呢个系最后一个段落。他用了一个年老的皇帝，他的地位被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年轻人取代，作为一个的论述的背景。这个转变的过程，我们用今天的说话来讲，就是变天。老皇帝被取代的原因是不肯纳谏，而作者就用了智慧和愚昧作为这两个人的一个注脚。好明显，在内容上我看到这个年轻人是智慧的，所以他被百姓支持而取代了一个愚昧的老王。不过而后来的几节里面，我们就发现这个新皇帝最后都被百姓所反对。作者在表面上面并没有为这个新皇帝失败有任何的解释。不过如果你细心留意，从那个写作技巧来讲，作者只是要叫我们推逼我们去想一想，有什么原因令到这个新皇帝最终都失败收场。回去你这个段落里面来看，就只有一个答案，聪明的你可能都知道，没错，他的失败正正是之前那个老皇帝的翻版，不肯纳谏。不肯纳谏这个历史是重复的，不肯纳谏表示着一个自我的人，他不听身边人讲的话，很重要的事情。你想想，一个有权力的人，他不听人讲自以为是的时候，将会是一个什么的结局呢？一个不听人讲的说话的皇帝，甚至乎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表示了这个人会不听上帝的忠告，因为上帝的忠告会透过先知来去告诉他，他连圣经的说话、上帝的教导都不听了，会有什么后果呢？我相信带来的是一个非常之惨烈的局面，落台而只不过是其中一种的悲剧收场。落台或者改变了这个朝政，也都只不过是自我中心里面另一个的结局。如果我们综合了整个第四章来到看回这四个段落分辨着扮演着什么角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至八节用了三个段落来到去展示出追求权力、成就、财富都不能够让到我们感到满足的真实情况。相反，作者透过第九至十二节这个段落里面作出来的反衬比较，你都强调你有财富、有权力、有成就，如果失去了朋友有什么好处呢？你有几咁值得失去咗你爱嘅人呢？照到你，如果我哋咁去理解嘅时候，十三十六节里面系讲乜嘢呢？系咪讲紧用一个另一个现象嚟到阐释朋友嘅好处呢？但系毫无疑问，喺第十三至十六节里面讲紧嘅唔系朋友嘅关系。到底呢一个段落个铺排系点呢？或者我们再次来到回去看看这个段落里面的安排。一个自以为是的皇帝会对国民带来什么的管治呢？他会有什么表现呢？我们回去在第一至八节里面，会不会这个皇帝不听人讲，他会带来欺压，他会不惜一切来到去追求自己的成就， 建造自己的理想邦呢？第13-16节这个段落正正就是作为一个小总结，来到去回应前面这个的有权的人他不听人讲话带来的问题。这个有权的人自我中心膨胀到一个极点时候带来的痛苦。最后这个段落其实作者同样提醒你和我，你和我都是有权力的人，当然啦，看看你权力在哪里，我和他的权力就没有的，我是被人洗的。如果你在有权的时候你只是为了来到去追求成功的时候目中无人，最终其实你只是为自己带来悲剧收场。你有能力但失去一切。传道者提醒我们，世间上最美好的是你身边的人，好好地来到去珍惜，不要做一个不肯立间的愚昧人。这个就是传道者提醒我们，我们怎样在这个现实里面生活，特别是面对着充满了幻变不定、充满了伤害的现实里面。爱是很重要，珍惜你所爱的人，或者甚至调翻转咁讲，珍惜出现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你去爱他。而我们这个爱是基于我们有永恒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所以能够爱，我们不怕付出，不怕蚀底，我们就能够去爱。新一年将要来临，你会不会试下更加多地去想一想，去为身边的人来去设想，给多些时间他们听下他们讲话，特别我们的后生要多些听老人家讲话，讲回一两个钟头，让他想当年，有益的，是他的，你都有益的，你知道他的历史，给多些时间来去等他，对着小朋友给他错，给他成长，给他经历，甚至乎接受一些跟你相处不是很夹得到的人，听下他们的心声，接纳他们的看法，多些为他们祈祷，这个都是爱的表现，都是重视他人的表现，放低你自己。其实相处之道贵乎尊重，将对方摆在上帝手里，连圣良的我们都可以摆在手里面，摆在上帝手里面，是吗？这个就是我们的胸襟，爱人，让你身边的人在上帝手里面成长。调翻转，其实这个的安排，这个态度，正正就是你享受神给你在他身上带给你的满足，你见到他的成长，你见到他的改变，不是好过你赚很多钱，不是好过你还在压迫他吗？甚至乎你家的工人姐姐呢，不要自己买餸了，叫他买餸，他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都是一份福气来的。不要只是在乎你自己个人的满足，多去想一想怎样可以在神里面得到满足。传道书容易不是叫我们不满现实，追求那个永恒的国度那么简单，而是调翻转，要我们带着永恒的丰盛的满足来去享受现在，在虚空不定的扭曲世代里面活出喜乐和平安，享受一下这个在地若天那种的满足。或者你试一试望望你隔离的人，你认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问下他贵姓，看看他是不是呢成日都坐在你旁边，但是你不认识他，回来这么久崇拜都是 high and by， 很可惜的事。有伴相随最美好，是吗？能够一起来到去崇拜，一起来到分享 有眼泪，有欢笑。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性，这个就是我们的人，即是中国人讲的人情味，一起来到去经验，一起体会。让我一起同心祷告。主，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说话，你让我们明白到人间有情，爱是最重要，让我们学晓去珍惜身边的人，又愿意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做一个聆听者，愿意接受人家的意见，懂得去关心，懂得去爱护，而不是压制。主，帮助我们，让主你去真的去引导我们的心，在新一年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着鼓励，被改变。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